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4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警方加强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戒备状态，安全部门警告说有可能出现恐怖威胁。除了报告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等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栏目。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目前仍然呼吁希腊民众在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期间对欧盟方面提出的债务以及经济改革方案说不。此外，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斯基星期六呢，甚至把国际债权人比作恐怖主义分子。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全民公投说不将给希腊得以在欧洲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机会。台湾为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所举办的战力展示今天在新竹湖口基地登场，除了凸显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也借此表扬抗战老兵们在当年的牺牲和奉献。好，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樊东宁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台湾的国防部在今天特别结合了年度的汉光31号演习，在新竹的湖口基地举行盛大的三军联合战力展示，由总统马英九亲自主持。这个活动以特勤部队的战技操演以及鼓号军乐旗队的表演揭开序幕。率先登场的空中分列式在天候不佳的情况下展开，地空快速突击演练的主角是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充分展现震撼效果。此外，中科院研发的 UAV 无人机瑞渊也首次在大型教阅中亮相。在地面分列式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抗战纪念梯队，除了插满当年抗战主力部队军旗的旗车，还有24名陆海空三军的抗战老兵身穿仿当年样式的军服，坐在悍马车上接受致敬。曾经担任空军副总司令的飞虎老兵陈洪权将军特别从美国马里兰州返台参加战力展示。陈洪权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代表其他在抗战中牺牲的同袍来参加这场纪念活动。
我并不是真正英雄，我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这个欢迎。所以我们今天昨天那种情形，今天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
马英九总统除了给老兵们颁发抗战纪念章之外，也特别在致辞中强调，
当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抗战胜利是蒋中正元帅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跟扭曲。
我们今天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防止战争，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追求和平。
马英九也特别提到飞虎队在抗战中的贡献。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加兰慧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You know,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was really how proud he would be if he could be here and see this because they've come so far。
如果我的祖父陈纳德将军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骄傲。他协助成立飞虎队，并教导这些飞行员。”他热爱中国人民，这些飞虎老兵们从各地不远千里来到台湾参加纪念抗战70周年的活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樊东宁在新竹湖口基地的采访报道。
日本与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湄公河流域国家星期六在东京举行峰会，并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表示注意到相关关切。日本首相安倍在峰会上发言，呼吁尊重法治和航行自由的原则，但是这份名为《新东京战略2015》的峰会共同文件却回避了直接点名中国。此外，日本在峰会上宣布今后三年要向这些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379亿人民币的援助。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六表示，针对伊朗研发核武的调查报告渴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就使得各方没有能够在6月30号之前达成协议的那些关键性议题展开协商。克里国务卿表示，美国和伊朗方面负责谈判的人员星期五一整天都在努力，以期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美国警方加强星期六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戒备状态，此前安全部门警告说有可能出现针对7月4号独立日的恐怖威胁。上星期在突尼斯、科威特和法国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森发表声明，呼吁在美国这个爱国节日期间提高警觉。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突尼斯和科威特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执法人员要求人们注意到周边的状况，如果看到可疑现象要向警方报告。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今天7月4号呢是美国的独立日，庆祝这个爱国节日，我们不能不提领导美国独立、赢得独立战争的乔治华盛顿。稍后美国万花筒节目呢要带领您游览华盛顿在维吉尼亚州的故居，了解这位美国重要奠基者的生平和业绩。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7月4号的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239岁的生日。1776年7月4号在费城举行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中，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共同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告从英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就此诞生。在美国生日这一天，我们来认识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五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五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五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 从五人小组成立到6月28号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洛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一再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号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三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第四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第五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研究独立宣言的学者不可胜数，不过独立宣言仍然有一些尚未破解的谜。比方说，在独立宣言的左下方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手印，这个手印究竟是谁的呢？是不是在1776年夏天时，一位没洗手的开国元勋在炙热的天气下签名时所留下的手印？还是印刷工人或者是其他接触过这份文件的人所留下的呢？这样的谜恐怕永远都无法得到回答了。在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号被大陆会议批准之后，该宣言在接下来几天传遍13个殖民地。7月8号，费城敲响了一口钟，召集居民来聆听独立宣言首次对公众的正式宣读。这口钟就是著名的自由钟。我们现在就带您到费城探访举世闻名的自由钟。
美国最著名的自由钟现在在费城自由钟楼供游客参观，每年平均有200万游客来到这里。但是如果想听到自由钟的钟声，现在恐怕没有机会了。自由钟声飘扬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776年7月8日，当时用来召集费城市民到独立广场聆听大陆会议的代表约翰·尼克松上校首次宣读独立宣言，因此自由钟也被称为独立钟。自由钟由铜锡合金铸成，高约1米，重943公斤。宾夕法尼亚州在1751年向英国订购这口钟，当时宾夕法尼亚宪章刚好满50周年，这个预购算是一种庆祝。自由钟1753年在费城首次试敲，没想到当时就出现裂缝， 两名负责修补的工匠的名字现在就刻在钟上。自由钟后来挂在议会大厦里，曾经在1835年为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葬礼以及1846年纪念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典礼上分别敲响，不过也一再出现裂痕，最后大钟停止使用，成为仅供观赏的展览品。专家认为大钟结构和合金比例存在问题导致裂痕。自由钟最有名的要数它的铭文，出自圣经的旧约利未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
我们推测自由钟上刻写这段铭文，可能为了纪念宾夕法尼亚州特许状为宾州带来的宗教自由。后来大家还把自由钟和独立宣言、解放黑奴等联系起来，使得自由钟名气大涨。1830年代，废奴主义者来到这里，他们十分积极，希望推翻黑奴制。他们当时在寻找一个好的象征，结果他们找到了，那就是自由钟。他们大量使用自由钟作为象征，在1835年发表的《反黑奴制月刊》第一次使用了自由钟这个字眼，这是自由钟名字的来源。当然，废奴主义者和自由钟的这种联系深化了自由钟的历史意义。到了1860年代，妇女选举权运动兴起，当时妇女需要通过修改宪法来获得这项基本权利，他们制作了一个自由钟的复制品，叫妇女自由钟。当时他们带着这个钟走遍整个宾州进行宣传，希望促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宣传旅途结束后，这口钟被存放在这个议会大楼里，而且用链锁把钟舌锁住，无法敲响，含义是妇女投票权获得之日就是妇女自由钟敲响之时。1885到1915年之间，自由钟通过新铁路被送到全美各地，因为所有人都想亲眼看看这个自由的象征。大家认为这次巡展对南北战争后分裂的美国具有修复作用。最具里程碑的时刻是当自由钟到密西西比州巡展时，居住在那里的美国南方总统杰弗逊·戴维斯专程去看了自由钟，并发表了关于修复南北关系的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来越战老兵来到费城抗议越战，民权运动时很多学生也在这里进行静坐抗议，而美国第一场同性权益运动也是在这里发生的。
而中国人与自由钟的渊源也很久远，早在1919年出版的《治家权书》中就有中国女留学生与自由钟的合影。
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不能不提到领导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乔治华盛顿。值得注意的是，1776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独立宣言之时，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纽约和英军对抗，因此独立宣言上面并没有乔治华盛顿的签名。乔治华盛顿不仅领导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他的许多所作所为都对当今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华盛顿的故居叫做佛农山庄 Mount Vernon， 早已被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记者岳成带我们去佛农山庄参观，并进一步了解华盛顿的伟大之处。
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而他的故居则位于华盛顿特区南部16英里以外的维吉尼亚州。以波多马克河而建，这座具有新古典乔治亚建筑风格的南部庄园式建筑被称作佛农山庄。作为美国重要历史遗迹之一，佛农山庄在1960年被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尽管佛农山庄在200多年的美国历史中地位重要，但它的维护与经营费用却完全由民间支付，没有拿联邦和州政府的任何资助。纯私有的非盈利组织佛农山庄女士协会于1858年购买了佛农山庄，并对它进行了必要的整修和完善。占地500英亩的佛农山庄完好地保存了华盛顿在世时的原貌，现已成为大华府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点。 这里也成为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游客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必到之处。
我代表佛农山庄女士协会，欢迎您来到乔治华盛顿的故居。这里是美国首位总统的家，他的勇气和智慧创立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国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乔治华盛顿于1797年卸任后，一直到他1799年去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佛农山庄的农场和酿酒坊。在他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葬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这里华盛顿简朴而不失庄重的陵墓与气势宏伟的宅邸相邻，中间衬托有精致的花园和如画般的绿草坪。他迷人的风景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每天都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迄今为止，佛农山庄已接待了超过8000万名的游客。
He was a visionary. He thought we could create something very unique.
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国家。他还知道每一代美国人都要认真地照顾好我们建国的理念。佛农山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美国人都必须要来的地方，尤其是学校的孩子们。我们每年接待100多万名的游客，其中很多是孩子。从3月到5月，他们乘坐校车来到华盛顿特区，有时候会有多达75辆的校车来到佛农山庄，带来8000多名的学生。这就是为什么佛农山庄女士协会把教育作为一个重点。我们想让人们看到这里有诱人的美景，但我们更有一个新的指向中心，新的教育中心，那里有大量的影像资料，凸显华盛顿的天才贡献。这些资料一遍一遍地提醒人们，下一代要为华盛顿赋予重任的理念负责。
作为美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华盛顿不仅领导独立战争，还帮助奠定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架构。他主持1787年的制宪会议，该会议制定出的美国宪法对西方民主制度影响深远。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以及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各种丰功伟业不断地被人们歌颂，不过更让全世界人们所赞叹的是他不眷恋权位，在完成两任总统任期之后，毅然决然放弃所有的权力回到佛农山庄。这种做法在当时前所未见，消息甚至传到中国，激发当时清朝名臣撰文赞扬。记者岳成带我们进一步了解。
华盛顿的这些所为让他被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然而真正让他世世代代受人尊敬的却是他的所不为。他没有重复封建王朝打天下坐天下的怪圈，而是毅然在总统任期结束后解甲归田，回到佛农山庄过起平民生活。
华盛顿如此受到尊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断地赋予他权力，但他却从未滥用过这种权力。在英国的乔治三世听到华盛顿拒绝终身连任的消息后，先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然后他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领导革命的人会在胜利后主动退位。但乔治·华盛顿坚持对共和的承诺，这显示了他卓越的品性、正直的人格和非凡的天才。即使在制宪会议举行的时候，都还有人提议，也许我们应该实行总统终身制。乔治·华盛顿终止了这个讨论，并且表示，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实验来说，华盛顿总是管我们的政府叫做伟大的实验。重要的不是如何选第一个总统，重要的是如何选第二个。他说，是权力的和平延续让我们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政府。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will separate us from any other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不单是英国的乔治王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惊奇，在远在东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也有人认识到了华盛顿的划时代作用。有着东方伽利略之称的晚清名臣徐继余曾这样评价华盛顿：华盛顿一人也，岂是勇于甚广，格局雄于潮流，既提3尺剑开疆万里，乃不见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轻轻乎3代之一役，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善武功，亦窘于诸国义。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他的这段话被刻在石碑上，至今保留在华盛顿纪念碑内。佛农山庄的完好保留也使这里成为重温历史的绝好去处。徜徉在山庄的景区，你会不时看到穿着独立战争时期装束的人和你搭话，言语之间会让你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绿草坪上的军演会让你闻到英军与大陆军惨烈厮杀的硝烟。漫步花园，或许你会有幸遇到华盛顿的夫人玛莎。来到房屋后面的操场，你或许会看到华盛顿检查自己的军队。这一切都让每一位游人仿佛回到了200多年前时代大潮汹涌澎湃的美洲大陆。佛农山庄展示的是华盛顿作为平民的一面，这也让不少游客看到了这位政治家很多不为人知的天分。
He's also, I would say, our first green president.
华盛顿是我们国家第一位绿色总统，他意识到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多么重要，他还为自己在农业科技上的创新感到非常骄傲。他后来还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渔夫，在春季他可以捕到上百万条的飞鱼。华盛顿还种植了很多小麦，这时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天分又发挥了作用。他想，我得把这些小麦制成面粉，他就建了一个很大的商用磨坊，他可以磨玉米、黑麦，尤其是小麦，他赚了很多的钱。
And he could grind up his corn, his rye, especially his wheat,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with it.
华盛顿生前坚信唯有人民拥有对国家的主权，并用自身的行动保证了美国民主制度在初期的顺利实行。佛农山庄的存在也好像时刻提醒美国民众，民主来之不易，需要不断的维护与坚持。
华盛顿很自信，他可以主动放弃巨大的权力和家人在一起，这太棒了。他想做的就是回到这里来。
华盛顿是个天才，多才多艺，而且创造力非凡。他远见卓识的品质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该具有的。他很能鼓舞人心。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了解到，作为一个领导者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引导和鼓舞他人。我希望孩子们意识到，生命有价，成事在人，认真对待自己做的事情，因为别人会在以后的时间里以此对你做出评价。我在博物馆里读到，有人曾想让他成为一个国王式的人物，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少数人的国家。我想这就是他成为一个伟大总统的原因所在吧。
美国万花筒记者岳成、杨晨在维吉尼亚州的采访报道。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年5月26号，美国后人教育研究中心在波士顿的国际教育年会上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为2015年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这份报告说，近年来共计有8000名中国留美学生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学校开除。 8000人被开除的消息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在海外和中国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外界对这个数字的反响如何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从波士顿和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后人教育研究中心在波士顿的 NAFSA 国际教育年会上设有一个展台，记者在波士顿的会议现场采访了后人教育研究中心的首席开发官陈航，他首先解释了8000人这个数字的由来是基于四个数据的来源。首先是美国教育部去年的报告显示，平均 41% 的美国学生在六年之中拿不到四年本科的毕业证。另外，美国新闻周刊关于四年制美国大学不能毕业人数的统计，比如哈佛大学有16%的学生无法毕业，匹兹堡大学有36%的学生毕不了业等等。去年的 NAFSA 国际教育年会上发表的报告说，在美国前200大学中有30%的国际留学生无法毕业。
我们的判断呢，就是中国学生呢，他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这个学习的目标其实很高的，比平均的国际学生要高。比如说呢，比这个像墨西哥来的学生，像这个中东来的学生，其实中国学生呢是比较好的学生。如果是整个的是30%呢，我们的估测呢，中国学生15%。这里边呢，因为有自动离校的，有这个就是不是被学校开除的了。那么被学校开除这部分呢，我估计是15%当中的这个1/5，就是3%。3%呢，这个每年的这个从中国来的美国学生的 F1 的学生呢是27万，这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开放报告里有的。那么呢，27万乘以3%呢就是8000，所以这是一个估测的数字。
朱小弟博士是在华盛顿工作的教育专家，他认为8000人这个数字并不算太离谱。
应该说可信吧。我们现在知道好像官方数据是说我们有24万留学生在这里，8000人不过3%，所以不应该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
既然数字并不离谱，为什么在公布之后会有争议呢？中国的新华网6月5日发表文章称，后人的8000人被开除的数字并不可信，其研究报告实际上是一份软广告。后人教育明显是利用很多中国家庭对美国教育的情况不了解，以不负责任的态度炮制了数据，目的是为自己招揽生意。可悲的是，国内不少网站急不可耐地转载了这一消息，还由于特别能博眼球将其推上头条，落入了一家商业机构的圈套。对于软广告一说，教育专家朱小弟博士认为，
你说人家是软广告是不是，其实问并不是关键点。就是说一个机构他说一个事情，他有他的目的性，这不是最主要的，是他说出来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就没什么，他各自说话，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功利性目的性，但只要他说的不离谱，不是造谣，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不要把它炒作成一个爆炸性新闻，而是应该在家庭层次、个人层次认真面对。
在后人研究中心的报告中，不仅8000学生遭开除的数字产生争议，而且还有一个研究结果也让有些学校不敢苟同，那就是具体到某个学校开除中国留学生的数字。依照后人的报告，俄亥俄州立大学开除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达到13.7%；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达到12.1%；亚利桑那大学达到10%。那么这些数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呢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基于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数据。我们呢经过3年的时间呢，我们有整理了这个1657个这个数据，这个学生的这个数据案例。那么从这个数据集里边呢，我们的这个得出来的这个分析，那么这次的这个白皮书呢，就是从这个数据集里面得出来的分析。那么呢，不是说 Ohio State 是这个最开除学生最多，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学生里面 Ohio 开除他的这个 Ohio State 他的这个开除的比较多。那么呢，这里边呢，我们不想把哪个学校单独的提出来，因为呢，这些学校它有一个特性，都是所谓的这个公立的大 U， 就公立的大型大学。那么好比说像这个 UIUC， 就是这个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像这个密歇根州立。那么这些学校呢，他们的这个中国学生，首先是中国学生很愿意来，因为他的大学吧，他是公立的，而且他的这个学科很多，那么他的排名又很好，家长很放心，所以大家都愿意来这样的学校。那么在这种学校里边呢，他的这个人多了嘛，他这个概率就大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种大型的这种公立大学呢，它的这个对这个学术的这个纯洁性啊，是相当的严的，学校这种规矩呢也非常的严。那么呢，遇到这样的学校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他这个学校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迂回的，很少迂回的余地。
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方却显然不这么看。在记者的要求下，俄亥俄州立大学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约瑟夫·斯特恩·梅茨博士作出如下声明：俄亥俄州立大学积极支持我们3800名就读于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中国学生，并对其负有责任，就像我们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6200名外国学生负责一样。针对后人教育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俄亥俄州立大学并不认同他的研究结果。在2014至2015学年，在我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注册学习的中国学生，有1.1%的中国学生因为学业或非学业的原因被开除。与之相比较，在同一时期，美国学生被开除的比例大约是1.7%。俄亥俄州立大学校方给出的3800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1.1%的中国学生被开除，和后人报告中列举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开除中国学生的人数占到中国学生被开除总人数的13.7%，两个数字相去甚远。人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数字呢？在记者采访的结尾，后人教育中心首席开发官陈航也谈到了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大学开除的原因。
发现有几个，一个呢是成绩 GPA 不够。GPA 不够，那么就是很就是这个死线了，就是分数。那么呢，本科生如果 GPA 不到2.0，研究生 GPA 不到3.0，那么呢，两个学期如果不到，学校就会开除，就是说，哎，你到可以到一个别的学校来证明学习能力，你再回来，或者你不适合的学校，这是最主要的。那么呢，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学术不诚实。这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一块呢，它是一个统计数据，那么它和美国学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学术不诚实这一块呢，中国学生的这个比例呢稍微会大一些。这个方面呢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呢，我们因为跟很多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办公室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沟通，那么呢，这个是我们是知道是这样的。那么呢，这两块加起来呢是超过80%的这个中国这个学生被开除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针对中国学生被美国学校开除的原因，美国教育专家朱小迪博士认为，这些也算不上是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在中国国内，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文化下，可能对抄袭的这个问题抓得不是那么紧，那么美国它可能比较的更严肃一些，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那么其他的原因也各种各样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24万留学生，其实里面很多已经是研究生了，有些是本科生，还有一些更是小留学生，就是来读中学的。小留学生其中有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原因，其实是什么？是他们跟那个当地就是美国这个寄养的这个家庭搞不好关系。他们被撵出去，他一旦被一个家庭撵出去而不能及时换另一个家庭接纳，学校就要把他剔除掉，就是这个是一个规定，你没有人收留你，你就得走，所以跟学术又没有关系，你只要跟这个家长吵翻了，就已经会出现这个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从波士顿和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孤悬于美国本土之外的阿拉斯加州呢，拥有壮丽的山川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那里观赏。那么欢迎观众朋友们呢，跟随我们的探索美国系列节目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阿拉斯加有着无法描述的自然壮丽奇景。它在1959年作为第49个州并入美国，同时也是50个州里最大的州。它的面积达到57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德克萨斯州面积的2倍多。巨大的山脉和点缀其中的冰川形成了这片地理上的瑰宝，是北美地区无法比拟的奇观。这里有绵延成片的冰川、森林、沼泽和河流，这是美国最后的疆土，也是户外圣地。1867年，从俄罗斯以700多万美元被购买下的阿拉斯加和2分钱一亩地，让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份买卖太过愚蠢。负责人国务卿威廉·斯沃德遭到公开批评，这笔交易也被称为斯沃德的荒唐事。如果那些人能预见到21世纪的话，他们会作何感想呢？在德纳里峰国家公园，全美最高的山峰麦金利山高达2万英尺，虽然你只能在晴天才能看到。德纳里峰国家公园是一片600万英亩的保护区，里面包括了很多阿拉斯加最原生态最美丽的物种。公园里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有一条公路长达95英里，路的尽头是古老的坎蒂什纳矿区。令人惊讶的是，它是一个奢华的度假胜地。到达公园的路途也同样是一场冒险，很多人选择乘坐阿拉斯加知名的铁路，从北面的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南面的费尔班克斯。对于一个如此广袤的州来说，这里的路相对来说比较少，是50个州里连通最少的。阿拉斯加首府朱诺就无法通过公路到达。不通路的东南地区依靠船、轮渡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阿拉斯加的海上摆渡机制形成于1948年，从加拿大到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内陆峡湾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乘船景色。摆渡船从1967年开始行驶这条路线，又一次六艘停在港口的游轮改变了这个曾经古色古香的阿拉斯加小镇的面貌。
这个时间是一年中唯一一个熊能互相靠近的时间，每个熊都有与其他熊之间的安全距离，他们能忍受和彼此靠近，是因为都追求同样的东西。在这里捕鱼，一年中剩下的时候，他们不会在彼此周围出现，他们就独自待着，你只能看到母熊带着小熊。
我们在这里没有进入到公园，我们完全没有打扰到鲸鱼，他们自己靠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离他们半英里远停下来，因为我们想看看其他的鲸鱼，整个鲸鱼群就会转向直冲我们而来，然后在最后一秒时分道扬镳。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他们会撞到我们的准备，但是他们从不会这样，他们准确地知道我们的位置，每一次都是终身难忘的体验。
美国职场有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公园护林员。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自1900年早期以来，美国的国家公园吸引了许多游客和观光客，其中包括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等国家公园。若干年之后，这些现代的旅游热点仍然保持原貌。我们要感谢格伦·道格拉斯这样的护林员，他们正努力地从事公园的保护和维护的工作。
我钟爱我的工作是融合了我的两种激情，对于户外的喜爱以及从事执法工作。
他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名执法护林员。国家公园管理局是一个联邦政府机构，他负责美国境内文化、自然和历史地标遗迹保护和维护的工作。
从阿拉斯加到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我们目前大约有394个公园、国家纪念碑和国家休闲地区遍布全国。
护林员格伦目前在圣莫尼卡山休闲区任职，这是仅仅距离洛杉矶郊外30英里远的一个城市绿洲。
这是美国国内最大的城郊公园，占地15万英里。
无论是巡视崎岖的山岭，或者是监视广阔的海岸，格伦办公室景观令人惊奇。然而，作为一个执法护林员，他并不只是在公园巡视行走。
每一天都是一种冒险，我可能在一个全地形车上，我可能从事一次搜救行动，我们也从事扑灭山林野火行动。
作为一个受过医疗培训的专业人员，格伦往往是第一个对生病的或者受伤的公园徒步者提供医疗援助的人。
把你的胳膊给我，不要动，好吧，让我来为你调整绷带。
教导旅游者有关动植物的信息是让一个公园护林员感到兴奋的另一个层面。
橡子里面有昆虫和蠕虫，所以这些鸟吃下橡子和昆虫。
但是保护地球是格伦不敢掉以轻心的一项工作。
国家公园里有许多涉及土地的问题，我们必须去处理侵占和破坏等问题，以及任何毁坏政府财产的问题，如破坏围栏和大门等问题。
维护地球的生态是格伦的第二天性，毕竟格伦自孩童时代就是一个户外运动的爱好者。
我会走进树林里，开辟这些复杂的路径。在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正为往后从事国家公园护理员的工作打下基础。
格伦的第一个专业是加入海军服役开始的。
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加入美国海军，我在海军服役了9年。
离开海军之后，格伦在一个职业招聘会上找到了他梦想的工作。
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在那儿招聘人员，我递交了申请，等了大约2个星期，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
尽管格伦在海军服役的经历使他找到了国家公园护林员的工作，他建议采取更为传统的途径从事这种职业。
工作一天下来，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机会为未来的子孙后代保护这些伟大的土地。
在岗位上工作了20年，格伦仍然认为在旷野工作是一项殊荣。
尽管我有在美国海军服役的背景，我仍然建议那些想要从事国家公园护林员工作的人上大学，获取历史、生物或者环境科学等方面的学位。
从以上的叙述明显地看出，美国国家公园护林员格伦为何是一个快乐的人。美国之音 VOA 问世报道。
美国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贾拉科尔巴多年来呢为特奥运动员筹募基金和志愿担任教练工作，他的事迹呢堪称青年楷模，感动了许多美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好了，大伙让我们开始吧。
贾拉科尔巴是一个领导者，他只有15岁，可是他具有一名年纪比他大一倍的妇女所具有的耐心和指挥能力。
将你的手臂张开，盯着一处地方，这很简单。
每星期，他教授他最喜爱的体操项目。
啊，看看胳膊转圈，非常好。我喜爱体操，我在牙牙学语之前就爱上体操了。所以这是一种激情，我喜爱做体操，也一样的喜欢教体操。
贾拉做体操的时期要比他实际所记忆的期间要长久一些。
当我14个月大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为我安排上体操课了。我从未要求终止，我总是要求继续下去。我所有的生日派对都是在体育馆度过的。
贾拉多年来参加体操比赛，排名节节上升，贾拉成绩很好。
我的强项是平衡木，这是我喜爱的项目。我的成绩总是在9分。
今日在体育馆里，贾拉仍然有居家的感觉。
我爱它，这只是当你完成一项技能，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挑战你能力的事情，你所产生的一种感觉。
他喜爱一个良好的挑战。这些日子，贾拉最大的挑战是教导特奥运动员。
来吧，保罗，快跑，你可以跑得更快一些。
不错，好极了。我从10岁起就开始做义工，我从第一天开始就爱上了这项工作，从那以后我每星期都从事志愿者工作。
为什么贾拉持续从事志愿者工作？理由很简单，
志愿者工作最令我喜爱的一点是，当我指导的那些人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看着他们的脸庞给我带来了喜悦，他们让我太高兴了。你抓到窍门，你能做到。我爱我的学生们，当你观看他们参与一项大的竞赛时，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他们完成了最后的动作，然后做出微笑，观众们为他们欢呼，这感觉特好。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是如此的惊人，他们是如此的有趣独特，他们与众不同，我喜爱他，他们让我如此的开心。
他的学生们如此的开心，于是当他发现州政府削减了对这个项目拨款的时候，他奋起为这个项目进行了募款活动。
我发起了一项募捐项目，因此我们可以抵消那些成本，我们那些孩子们可以前来上课参加培训。
几个周末之后，贾拉和他的一个朋友筹募了2700美元，而他能让他的学生们继续上课。
贾拉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他脱颖而出，因为他具有奉献的热情。我发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寻常的。
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贾拉说他所调教的学生们的表现确实有所不同，
他们肯定提高了他们的社交能力，他们同班里的其他小孩交谈，他们交朋友，我认为这的确很重要。我们在这儿设法要做的是，除了教授体操之外，还要鼓励学员们的自尊和自信。是的，你可以做到。
他的学生总是对他的教学做出回应，
将你的双手高举，好的。
他是一种动力，反过来他们激励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做得很好，非常棒。我的信息是坚持下去，即使你第一次无法克服一些难的动作，而勤于练习就可以熟能生巧。无论有任何感觉想法，绝对不要憋在心里，把它说出来。
贾拉可以意识到，我们许多人甚至毫无认知的问题，也是他如何在生活中获胜的另外一个例证。
我想提高他们某种程度的意识，因为大多数这些孩子们都盯住他们自己的残疾，但是他们也具有很多被人忽视的能力。由人们来判断人们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判断那些有残疾、有特殊需要的人们。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青年偶像系列影集呢，今天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性痴呆症。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为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奔走，成为维护他们权益的代言人。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的名字叫阿丽莎·安德瑞格，今年17岁，我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代言人。
阿丽莎之所以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代言人，是因为深深受到她祖母诊断的影响。从那时起，阿丽莎就一直将时间投入一个名叫 Lisa 的关怀阿尔茨海默病人的专门组织。
丽莎之家是美国电视主持人丽莎·吉本斯设立的一个组织，因为她的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这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组织。这个组织提供阿尔茨海默病人和他们的照顾者一个聚集的场所，让病人和照顾者一块进行剪纸游戏，一块就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进行交流。这确实是一个关注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助爱之家。
艾丽莎精力十足，让年轻人来参与活动，效果不同凡响。因为同阿尔茨海默病人和有记忆障碍的人长久相处，你会想到老年人和老化问题，而有了年轻人的参与，就注入了不同的精神，带来了希望。阿丽莎的参与就带来了这种精神。 你甚至可以说，阿丽莎生来就被赋予助人的基因。
我认为这是我们家的 DNA。 我们早就认识到，和我年龄一般的许多人都会谈起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和我女儿年龄一般的年轻人并没有人谈起阿尔茨海默病，也没有人在社区宣讲。我认为我女儿不但对她同龄的人宣讲阿尔茨海默病，也对成年人宣讲这种病。
她甚至在她的学校以及社交媒体的脸书上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来由。
年轻一代是这种疾病的未来，因此重要的是孩子们要传播这种意识，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家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孩子的奥斯的脸书群，这是脸书上的一个支持小组。我在这个网页上张贴了有关这种疾病以及如何做医工的信息，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多的了解这种疾病，学习如何能够参与志愿者工作，尤其是小孩和青少年。
阿丽莎是一个很专注和非常具有爱心的人，她是个优秀的学生。我认为她的很多朋友大概不知道她是何等的专注于她的学业，以及何等于专注于她的志愿工作。
阿丽莎的目标是竭尽全力召集许多人参与志愿工作。
目前有许多年轻人整天都在互联网上，而互联网上有大量关于照顾阿尔兹海默病人社区非盈利组织的信息，而这些年轻人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同当地的家庭进行宣讲阿尔兹海默疾病的来由。如果孩子们在生活中遭遇困难，而他们能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经验来协助、启发和教育其他的人，这对孩子们来说确实很重要。
年仅17岁，阿丽莎已经思考她未来的生活方向，但是你最好相信她对今日人们的生活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未来我一定要读大学和研究所，然后希望继续从事阿尔茨海默病症的宣讲工作，能够从事更多的阿尔茨海默疾病方面的科研工作。
阿丽莎是一名年轻的楷模，她不怕挺身而出，进而宣讲阿尔兹海默疾病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很多孩子能像阿丽莎一样，能够安然地探讨可能是可怕或者是不同的事情。
我认为孩子们仰望我，是因为当我祖母得了阿尔茨海默疾病后，我的生活遭遇到了难题，我就挑起重任来宣讲关于这种疾病的信息。我认为对孩子们来说，确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相当艰难，那就是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减轻别人的困难。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最后，3D印刷的人造手呢，改变了世界各地一些残疾儿童的生活。在洛杉矶南部的一个小镇，就生活着这样一个孩子。下面是美国之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一只这样的手有很多名字，超级英雄手，甚至是机器手。菲斯诺克斯说，他学校的同学觉得他很酷，
他们也想要一个机器手。
菲斯的胳膊在他9个月大的时候被截肢，他现在快8岁了。
当他出生时，他左前臂的血液循环被阻断，引起了一种叫做肌腔系综合症的病。
通过一个网上互助团体，菲斯的妈妈尼可听说了一个叫做 Enable 的组织，可以用 3D 打印机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免费制作假手。他也去拜访了马克·伦斯菲尔德，一个名为建造空间的工程设计工作室的创办人。
我们当时想的很简单，打印一个零件而已，不管它是一个假手还是一个支架，都是一个可以打印的零件。
在 Enable 网站的设计和指导下，伦斯菲尔德打印并组装了这个装置。
让我们试一下，看看这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帮助一个小女孩最终能骑自行车。
马克·萨沃基尔擅长制作和调试传统假肢。
3D 打印相对于传统技术来说，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大量人力。
一个像这样的传统假肢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来制作和调试，需要花费数千美元，而像这样的 3D 打印部件只需要几天时间来打印和组装。 Enable 说，他们只需要30美元就可以办到。这个组织也在为海外的客户制作不同尺寸的装置，这样当地的医生就可以使用它们。
我相信 3D 打印技术将使得这些人接受假肢装置，这也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为家庭做贡献的方式。
在一个 Skype 的采访中， Enable 工作室的约翰王说， 3D 假肢还带来心理学上的好处。
我自己生来就缺少手指，我小时候在学校经常被嘲笑和欺负，我非常清楚有这样问题的孩子会经历什么遭遇。
尼可·诺克斯说，他非常确定地看到了他女儿装上假手后所发生的变化。
这为他打开了很多扇门，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非常非常感人。
我可以握住自行车把手，坐得又高又舒服。
如果飞丝长大导致原来的显小或者机器手摔坏了，他只需要打印一只新的就可以了。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希腊濒临破产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裁定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是否越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个热点，希腊本星期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贷款，成为首个对 IMF 赖账的发达国家。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更打出公投牌，以退出欧元区来要挟欧盟对希腊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此举不仅赔上了希腊的国家信用，更激怒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拒绝在公投前继续和希腊谈判。那么作为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的小国，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引发全球的股市震荡？希腊多年深陷债务泥淖，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希腊的危机将如何影响二战以来欧洲长期追寻的一体化梦想？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哈，那么希腊本身的经济出现问题，本来是希望欧盟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出手援助，但是希腊本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且用公投来要挟欧盟，指责这个欧盟对于希腊的帮助不够，而且说呢这个条件太苛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为什么希腊会有这样强硬的这种姿态，你怎么看？
希腊执政的总理他有一个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对国际的债权人这个表示愿意让步，接受国际纾困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国内呢，他又对选民喊话，要求这个希腊民众对这个国际的这个纾困方案说不，所以他这种两面手法是一种玩政治的做法。不过呢，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说这个欧洲给他的这个条件太苛刻，其中的条件就是说实行紧缩政策，提高税收，甚至要减少这个退休金。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民选的总理，他不愿意得罪选民，同时这个紧缩计划实行了5年呢，完全没有成功。但说的是，应该说他自己是施政无力，救助无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啊转嫁到这个外部，就把内部的危机转嫁到外部，这个通常是一个政客的一个通常的手腕吧。
嗯，好，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它的要害就是所谓欧盟建立的这个跨国大锅饭，现在这跨国大锅饭陷入危机了。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希腊。那么跨国大锅饭呢，实际上是说欧盟给它的各个成员国提供了一种机制，就是穷国差钱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欧盟要钱借钱。那么希腊借了大笔债以后还不上就开始赖账，这种情况下欧盟跨国大锅饭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如果他要是对希腊网开一面，那么今后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要，那样的话欧盟跨国大锅饭早晚一天搞砸了。如果他要是坚定地盖上大锅饭的盖子， 那么后面欧盟还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经济早晚一天也会因为失去援助而垮下来。
嗯，好，今天曹成金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其实过去几年来已经为了希腊的经济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而且不断的给希腊这个持续的贷款来希望援助这个希腊的经济。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担心希腊退出呢？按理说欧盟要甩掉希腊这个负担应该是件好事，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希腊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常识嘛，你跟人借钱怎么态度这么蛮横呢？在全世界没有这么一个这样做的一个逻辑了。但为什么这么做？就摸准了嘛，刚才你提到的法国和德国摸准了他们的脉搏，他们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垮台。那今天就有个问题了，这个希腊人口它相当于中国的广州市啊，才1100万呢，这么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只占这个欧洲的0.2%，占全世界0.2%，这么小小的规模怎么它退出欧元区就可能垮台呢？说明你欧元区是假的吗？脆弱的吗？不堪一击的吗？那为什么德国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就担心欧元区垮台？因为有了欧元区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走向这个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梦想，有了欧洲一体化他们就可以做老大，做欧洲的领袖。今天我们说希腊的危机表面是希腊问题，实际上是欧盟的问题，欧元区的问题，是法国和德国两国领袖这个虚荣和这个虚荣和这个想扮演大国领袖这个问题，是他们百般的妥协退让才导致这个问题。今天哪有什么赖账的？全世界你赖账的话，今天这个家庭的话你借钱不还我们要惩罚的吗？大家你没有心意要抛弃你的吗？如果被惩罚的话这孩子不闹了，今天这孩子一闹一哭就给糖吃，这个给糖吃才导致这个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希腊的危机才越来越严重。
嗯，但是刚才曹先生您确实提到希腊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哈导致全球的股市都非常紧张，而且确实在前几天还出现震荡，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尤其是欧洲。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人们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记忆犹新，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啊，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在欧洲首先是像这个五个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国家几乎都濒临破产。当时希腊就在2009年承认他虚报国家赤字，隐瞒国家赤字，结果引发那个舆论轩然大波。就在第二年2010年，这个国际银行不愿意借贷给他了，当时他就陷于一种破产的境地，然后呢就需要救助。那么欧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当时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著名的叫做欧洲债务危机，说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
就是说副作用。也就是说你绑在一起之后，一国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国出问题其他都出问题。这次大家同样担心，就是说希腊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在欧洲呢它是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是第一次有发达国家违约。以前像什么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这个违约国际上并不惊奇，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居然在债务到期前违约，说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说这种炸弹一投下去它震撼的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震撼的是投资动摇的是投资人的信心，说股市下跌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市场的混乱，说这就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人担心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吧。
嗯，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其实欧洲的危机不止在希腊，也包括比如意大利或者其他的国家，西班牙等等哈。那么你觉得造成希腊危机，我们知道希腊危机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希腊现在已经欠债是几千亿欧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1100万人口的小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欠的那么债那么巨大，那么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要追到希腊国民性，就是希腊这个民族，虽然它的文明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但是悠久的文明不等于是成熟的文明。希腊这个国民性当中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他们有强人情结和政府依赖症，然后在经济社会层面他们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立这种精神，同时呢喜欢依赖大锅饭，逮着免费午餐就揪着不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希腊这一次即将面临这个公民投票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出来说当国际无赖是希腊人的光荣。
嗯，好，
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希腊人自己并不觉得当这个赖账的有什么不应该的。
嗯，
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背后啊，对中国是有启示的。 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30年前就注意到，从价值观还有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的话，希腊和意大利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的这种特点对中国人其实是能够引起足够反思的，因为就是在希腊人这种价值观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好，待会
因为这种价值观，希腊才会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家族的长期的统治和这个军人政权的这个出现。嗯，
好，待会儿我们再请您详细的分析希腊和中国的，尤其是国民性方面的相似之处呢。我想先听听曹长青先生，您对于希腊陷入这么深的危机，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全世界现在最根本的危机，因为今天我们看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主要是两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今天希腊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它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大特点，第一个，国营化成分非常高，它在80年代的时候，它的国营成分，国营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5%，45%多高比例，是美国是低于15%的，英国比低于20%，也就是说希腊在80年代它的国营成分就高过美国3倍以上，那今年更高。第二个，那退休金的话，他55岁就退休了，一个人20岁工作，55岁退休，再工作35年，可是现在人均寿命接近80岁了，他等于是25年的时间，从55到80岁完全领国家的工资，而且领退休金多少呢？100%。那今天呢，希腊这么贫穷，经济这么不好，可是他的退休金非常高。现在希腊退休的人每个月领的退休金高于德国每个月领退休金的25%。那像这个情况，那他的退休金已经占他的国民生产总值17%了，比例是全欧洲最高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有钱？你这个从哪里来？要做一个企业的话，哪一个企业如果说你干了35年、25年，活活拿100%的工资，哪个企业都得黄了，都得关门了。所以今天就是希腊的问题是走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一个恶果，而且不仅是希腊，法国正在希腊化，美国走向法国化，这是全球敲了一次警钟。刚才陈永仁先生谈到中国，不仅中国，全世界今天走向希腊就走向国营化、走向灾难化、走向自取灭亡化。
嗯，好，我想听听陈茂公先生的看法。刚才陈晓农和曹先生都提到，就是希腊的危机也是欧盟的危机。那么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确实是这个福利制度在很多北欧国家还有西欧国家都造成非常重大的负担。
对，这个欧洲的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啊，给欧洲确实带来了负担。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这个希腊，前不久的这个西班牙也出现这个财政崩溃的局面。西班牙呢也是左派在当政，希腊这个在这个政坛的特点啊，就是左派长期执政，什么一会儿叫社会主义，一会儿叫泛社会主义联盟，一会儿叫左派联盟，现在就叫激进左派联盟啊，一个比一个左，好像比左。这个比左的结果是因为他有他的选民基础，这选民呢就是偏向于左，就在这个他的现在他的公有经济啊，在希腊虽然是说民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公有经济占了半壁河山，也就政府的控制啊，这个深入了整个国家。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孩子，他想去做这个交换学生，就几个国家选择，其中就提到希腊。希腊我本来说，哎，希腊有很多历史文物啊，去那做交换学生不错，但就有很多邻居就劝说去希腊不太理想，说希腊那边的人哈，就说是懒洋洋的，就是成天喝咖啡，并没有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氛围，就好像很仰赖政府，很仰赖这么一个社会福利。说这个，说这次危机之后爆发之后，希腊人他也不紧张，希腊甚至说什么呢？只要有咖啡和海滩就好了，也就是我在海滩晒太阳，我能够喝咖啡就不错了，我没那么紧张。说这个，说希腊人那个面临的状况不如外界想象那么紧张，他这个是他不奋起直追，不去那个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还在想着怎么去维护现有的这么一套东西。说而且这次投票也看出来，这个总理把这个国际纾困计划跟国内的公投绑起来，让国际债券非常愤怒。他绑起来就有几个结果，他说我公投让全民来背书，而且他给全民暗示，就说不要支持欧洲的纾困计划，就对他说不。说不的原因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执政，我就可以更好的跟他谈判这个叫板。那么现在说不的人在国内民意调查48%，占48%，而说可能会赞成那个纾困方案的欧洲纾困方案的占37%，但极可能说不。这样说不的话的结果就反映了整个希腊民众的一个特点，就自己不去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来把这个欧洲啊，因为我们绑在一起，欧元区，我来要挟你，对吧？要挟你对我让步。
嗯， 我知道陈晓东先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哈，中国是一向的比较赞赏这个欧洲的市场经济，加上这个高福利制度，认为呢这个带着社会主义影子，而且呢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希腊的这个制度的破产，是不是意味着欧洲模式和欧洲的左翼政党走不下去了？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往往对于这些高福利国家的这个报道是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您怎么看？
确实，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那么现在欧洲模式带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个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一年一年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升，但是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福利制度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要砍它比登天都难。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未必撑得起，希腊只是这个福利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倒下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不是最后一块，是刚第一个冒头的脓疮，其实后面跟着的还有一大串。
嗯，
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比一下，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有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他们加入欧盟的时候经济基础还不如希腊，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面临希腊的困境。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波兰和捷克曾经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是他们现在和共产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不会有能够足够的力量去推动不断提升社会福利，因此这两个国家就免于这样的灾难。所以欧盟的根本问题就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里面根深蒂固之后，它给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带来了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嗯，好，我想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您刚才提到欧洲的这个福利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这个灾难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福利制度它毕竟受益的是个人，而这个带来的灾难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欧洲有没有任何的选择？就是说政客他总是希望用福利来拉拢民众，而民众只会选择支持自己福利的这个政客。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这个高福利制度有没有任何希望，比如说被去除，或者是说至少被削减？
当然完全有希望了。刚才陈晓东先生特别谈到波兰和捷克两个前共产国家，那原来共产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完全典型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经济更糟糕啊，比现在希腊还糟糕。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了民主制度选举，另外更重要是保守派执政啊。你像波兰现在保守派执政，那捷克原来是那个也是保守派执政很长时间，强保守派强调什么？强调自由，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强调以平等的这个口实的话，平等的借口由国家垄断经济，国家进行这个强行夺取个人财产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国家分配财产只能导致灾难的。那今天其他在欧洲国家一些前共产国家反而经济情况比较好，尤其像波兰等等，就是因为实行了保守主义政策，保守主义资本主义、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仅仅是大锅饭，大家都要发福利。你像那希腊的话，现在希腊的这个带薪水的、带工资的假期是欧洲最高之一。你穷的那个样子了，国家还让你这么多的假期，还有海滩呢，还喝可乐、喝美酒啊！你不工作怎么行呢？现在整个希腊1100万人口，49%的家庭靠福利金、退休金生活。10%这个工作的人领带薪水的工作的人才36%，那你一半的人靠退休金，1/3的人工作，你这国家怎么能运转？为什么希腊能这样？就是希腊和它的文化和它制度有关系。过去希腊这些年一直是左派更左派轮流执政，保守派难以抬头的。说这国家走到今天，我还要说最根本的责任是在法国、德国。你两国家把它包养了吗？像中国包养二奶一样，二奶根本不工作了，二奶出现主要是那富人富豪嘛，不道德的男人造成的嘛。今天你法国、德国说不管了，让他退出欧元区。他像那个当年的波兰，前共产部共产的国家的波兰，像捷克那样，就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了嘛。从政府到国会到人民，希腊这么的靠自己了，他就得改革。你不改革，可能就没有路可走了嘛。所以今天只要解决这个包养制度，才可能希腊有一个出路。
嗯。好，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现在正在欧洲进行访问。那么，很多大家都分析，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欧洲现在都需要对方，因为双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的这个滑落哈。那么，大家觉得 互相的这个支持呢，会对相互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活力。那么我想问一问，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呢？我们知道李克强其实也对希腊危机表示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还是希望希腊呢留在欧元区。那么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啊对希腊的态度绝不会伸出援手。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他不会做锦上添他只会做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不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是迎强，这个是傲弱，就谁强他会去奉迎，谁要弱他会看不上，甚至这个傲慢以待，说对希腊中国毫无伸出援手的意思。包括俄罗斯还有想伸出援手，但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另外中国为什么，中国有个表态，李克强这次有个表态，他说这个希望呢希腊留在欧元区，留在欧盟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中国他还是希望这个欧盟不要分解，一方面在理念上来说这个大一统符合中国的这个理念，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现在正在谋划的是一个联欧自美，其中就包括挺欧元抗美元，想借助跟那个拉近跟欧洲的关系啊，来这个抗衡美国。说他这个算盘正在打的时候，欧洲出现了这么一道裂缝，所以那个中国所不乐见。不过我要补充一下，刚才就是小龙提到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福利主义哈，那这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确在欧洲是盛行，而且欧洲北欧啊，尤其北欧，还有包括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实际上现在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他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而且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外衣，因为他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上。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希腊这些国家，确实是把财富分散到了民间，就民众手上是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包括国家的债务他也有，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中国跟这个希腊他们做一个对等的划线呢，恐怕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于中国表态希望希腊还是留在欧元区，您有什么分析呢？
李克强这次在欧洲访问说正赶上了希腊危机，实际上这时机非常不好，以至于他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欧洲的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希腊身上，李克强访欧反而成了一个次要新闻，甚至他在欧盟的演讲也被推迟了，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希腊。那么就对中国来讲，希腊其实本身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欧盟不要被拖下去，拖下水去。欧盟自己焦虑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也不敢说出口来。但是希腊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无解的。前面我们都提到希腊人这个想要福利，想享受福利，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希腊全国老百姓人人逃税，都不想交税。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希腊有一个城市，有三个人申报说我家有后院有游泳池，这个市政府财政部门用 Google 一查，全市有17000个游泳池，他要征游泳池税，但是大家全瞒报。希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几十年来无可奈何，法不责众，一个不肯交税又想从政府掏钱的民族，他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希腊有一些国家好一些，像法国、德国，那就逃税现象没有希腊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高福利支撑的这个制度其实本身都给欧洲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比方讲瑞典，他的这个工资之后要交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已经占到工资的一半以上。虽然很多人很羡慕欧洲的福利，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但是呢，看不到的是这个福利本身严重的遏制了经济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欧洲模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希腊的倒下，可以看到欧洲模式面临着相当大的新的来自内部的挑战，而欧盟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挖肉补疮，这个八个坛子七个盖，
好
来回的捂着。
好，曹龙先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这个希腊的税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次欧盟和希腊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欧盟希望希腊削减福利制度，而希腊自己提的方案呢是要提高对企业的税收，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巨大的态度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在希腊，而且在欧洲，包括目前在美国准备总统大选的美国，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到底是削减福利、控制政府开支、平衡预算，走一条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原本的道路，还是走这个高税收、这个大政府的道路？ 你高税收的税收从哪里来？从富人呢？从这个勤奋这个劳动致富的人呢？从中产阶级拿来啊，然后强行分给其他人，那这个本身就不道德的，而且分的结果效果也不可能好的，不解决问题的。你今天说希腊人就想坐在海滩喝红酒，就想这个吃鱼，你就给他鱼，你给了多少年也不行，他越吃越懒，越吃越贪呢。就像刚才陈晓东先生，最后他还是撒谎了，17000个游泳池只报几个。说今天你必须要解决这不是给他鱼，而是让他钓鱼的问题，逼迫他钓鱼。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没有制度制约的话，都要懒惰，都要做希腊人，都要躺在别人的税款上，吃德国，吃法国，吃欧盟，吃世界，这是不行的。说今天福利社会主义的根本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大锅饭的问题，是没有制约不清的，没有执行个体主义走群体主义道路的问题。今天原来共产国家，尤其中国停步，经过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大锅饭是什么，代表灾难呢？国营化什么代表灾难？必须走个体主义，走私有化，走民营，包括中国现在民营在60%以上了。所以刚才李克强说的这个还要支持欧盟啊，支持这个留着欧元区，说明做过中国主管经济总理，他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欧盟已经竭尽所能来帮助希腊过去多年来。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一个如此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为什么二战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你觉得这个梦想还能实现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一体化这个梦想主要是欧洲的大国在做，包括像这个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所谓法德这个和谐这个轴心国法德联盟啊，这个国家在做。所以这个欧洲一体化呢，我们看到首先欧元区是在1999年建立的，2008年到2009年经历了第一次的这个货币危机，那次就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弊端了。那个弊端就是欧洲根本没有统一的这个货币联盟，也没有统一，尤其没有统一的银行联盟，没有这个资金调拨的一个统一机构，结果就匆忙建立了这么一个欧元区，结果在2009年差点就让这个欧元区也显得崩盘。而且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发生危机之后啊，这个得到恢复的反而是比较快的是非欧元国家。你比如说这个冰岛它当时也那个破产，面临这个危机，但是冰岛有自己的货币，它通过一个资本管制啊，通过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救助，它后来走出了这么一个阴霾，所以它是个非欧元区国家。但是欧元区国家呢，却自救效果并不如人，比如说塞浦路斯、西班牙等等不如人意。那么这次这个西班牙这个希腊也面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欧元区国家，它必须跟欧元区绑在一起之后，如果说这次它这个如果说是个不能还债，那个它退出这个欧元区，它如果自己的话，恐怕是个自救之道。一方面来说，他发现自己的货币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危机中啊，就一个自处，尤其他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比如说结束紧缩政策或者是控制紧缩政策，就是刺激企业、刺激投资、刺激失业。他现在是紧缩，而且政府不开枪，另外呢这个失业率啊高达25%。一个不投资不就业的这个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说这个他如果退缩回来之后，这个对希腊恐怕反而是一个直至死地而后生，同时对欧洲也有利。欧洲摆脱这个负担之后，恐怕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轻松，因为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没有理由来为一个这么严重负担的这个希腊来买单。
唐荣清先生的意见，那么您对于欧洲一体化，您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是暗淡的，甚至是灾难的。今天我们看欧洲的话，想搞欧洲一体化，今天欧洲的话国家是这么多，而且是都各自的政治制度，各自选总统，而且这个税率不一样，人均收入不一样。你德国收入的话几万美元的话，其他有的国家几千美元，你要强行成为一个整体，这怎么可能呢？完全像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吗？你像美国马上选总统了，美国不是每个州选个总统，统一个联邦总统政治统一的，美国的联邦税率是统一的，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统一计算的，欧洲现在各国家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成立统一呢？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这个幻想给今天带来了希腊危机，这只是开始，而是几乎还会更严重的危机。说今天希腊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幻想和现实脱节，和人类的自由精神脱节，和人类的独立精神脱节，这么一个恶果，说经过这个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发展。
嗯，好，最后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因为刚才陈晓东先生您提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希腊人的国民性之间，您看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我想请您最后详细的分析啊，类比一下两个国家的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呢，就是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和希腊人都很倾向于崇拜强人、期待强人，有强人情节，把自己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另外一方面，有政府依赖症， 大家都觉得问题都归给政府，推给政府，让政府去解决，我自己就等着政府给我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这个法治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方前面我提到了逃税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和希腊大家都觉得逃税有什么不可以，能逃就逃。与此同时，有大锅饭的时候，有免费午餐的时候，大家都伸手去抓，抓得越多越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心理上都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自立还有这个自强。所谓自立，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他的基本生活，他的未来完全建立在对自己的自尊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要依赖他人，不要依赖政府。希腊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希腊的国民性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欧盟为什么它的最薄弱的这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希腊，那是因为希腊的国民性在这些国家当中，在欧盟国成员体当中是最差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要继续转型，要想崛起，中国的国民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希腊这种特色，继续保持这个两国国民性上基本的一些相似点。如果保持这个东西，中国会不会将来早晚一天也变成希腊？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请陈伯公先生和曹先生分别的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对于希腊的问题。那么陈伯公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德国担心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欧元为了打造欧元区，欧洲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且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使这个欧洲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进程受到影响。但是我认为法国、德国没有说出口的，恐怕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希腊都信奉东正教，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有非常那个铁的关系。那么希腊呢，是作为一个撕裂欧洲的一个窗口，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希腊是反对欧洲对俄罗斯这个执行制裁，尽管俄罗斯这个侵略了这个乌克兰，而希腊这个说他要在欧盟里面行使否决权，恐怕要否决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希腊在最近几年每次遇到困难都向俄罗斯求救，比如三月份还有这一次。俄罗斯现在呢刚好经济困难，他没法去这个成为希腊的救世主，但是俄罗斯极有可能希腊形成了欧洲裂缝，去改变这个地缘政治。说这个东西啊，恐怕是法国、德国最头疼的问题。
好，曹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陈晓明先生说那个两国的比较，希腊和中国做一点补充，因为我觉得希腊和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的跟希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国民性，第一个，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现主要占主要比例，中国现在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来自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增加而不是国营企业增加，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就像躺着海滩喝啤酒啊，喝红酒啊。中国现在普遍人都想工作呀，都想赚钱呢。包括中国最近股市强烈的动荡，今天跌5%，明天升500%，说明老百姓都在炒股，都想赚钱呢。就人想工作，想勤奋赚钱。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是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不是全来希腊化的。另外，今天希腊的话，希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让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经济才有好处。因为5年前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法国这种欧盟对他的援助，5年援助谈判扯皮，完全不起作用。现在希腊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过去5年下降了25%，现在它的失业率达到27%，成为1930年代大萧条超过了，而且现在它的7年的失业率超过60%。那今年必须要希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法国、德国指手画脚给他这么多条件，让他自己管理，他必须寻找出路，必须往右转，走资本主义才可能自救。
好，有关希腊为何濒临破产呢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越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联邦法院6月26日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所有50个州呢打破一男一女的婚姻架构，接受同性婚姻。此举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同性恋权益运动推到高潮，也引发美国社会有关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联邦与各州权限划分以及宗教信仰和政府法令如何并存等激烈的争议。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美国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近年来经历的戏剧性转变是否代表了全社会的自由派走向？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长期跟踪同性恋议题的独立博客作者二言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人在加州的二言先生跟我们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代表着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同性恋权益哈达到高潮。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经历了这么戏剧化的变化？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啊，其实这个变化其实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些团体推动的，因为在十几年前，尤其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那两届，他们想通过在各州制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来鼓动保险选民的政治热情，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投票站帮助小布什呢登上了白宫，并且呢也帮助当地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那但是呢在美国，如果你要推动一个宪法修正案也好，要制定一项那个新的法律也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公民辩论，包括一系列听证会也好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辩论也好。那在这些辩论当中呢，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呢就站出来了，那也是让原来一些不怎么了解同性恋的人士呢也看到了，原来那同性恋不是像原来他们自己想象的或者是别人所传言的那么妖魔鬼怪，那他们也就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呢就接受了同性恋。所以呢，虽然十几年前那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各个州呢都取得了成功，在与此同时呢也有更多的人就是越来越了解到同性恋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会从2003年的不到1/3上升到现在的将近于60%。那最高法院这回做出决定呢，我觉得他也认识到，就是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呢也会越来越高。那与其说让那个民众在这场辩论中耗费更多的时间，或者让总统大选呢在这个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那他不如说在那个祈祷一个引领民众的那个意识的作用，他就做出了现在的这个判决。
好的，
而且他知道。
好的，二言先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看法。对，那么您刚才说到，那么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决定呢，是为了反映转变的民意。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这一次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然大家觉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映同性婚姻，那么最高法院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权？那么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同性恋这次这个重大，对同性恋者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在全美就说可以同性婚姻。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最高法院的确是越权，因为我们看到欧洲这个同性恋的权益或者同性婚姻的确立它是通过立法机构，比如参议院、众议院或者各地方的立法机构来实现。立法机构为什么可以做那件事情？因为它是民选的代表，是民意机构，它体现了民意。如果说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得到了这个民意的体现，他去改变相应的法律，说这个同性恋婚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说起来比较有说服力，同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在美国，这个立法机构，各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判断或者立法。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并不是立法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大法官都是总统任命的，像其中有4名自由派的是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所任命的，一些保守派是小布什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法官呢，他本身就是这个没有经过民选是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他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本身他形成了一个分歧，在这个时候一个5-4的悬殊的比分去介入这件事情，
把一个争议的话题做一个争议的结论，对最高法院非常不明智，因为他这个一个介入啊，应该说是混淆了联邦的权利和州的权利。
好，
同时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情感与理性、传统与这个现代，还有这个宗教信仰与这个个性自由，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先例一开，后果堪虞。
嗯，好，曹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由国会立法，最高法院只是解释法律，尤其是解释宪法，所以最高法院被称为叫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今天我们说，现在九名大法官5-4裁决了，必须取消跟中国自由贸易，或者5-4裁决了，必须向这个伊朗的核自反应堆扔炸弹，可以吗？不可以，不管政界错误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国会立法的，国会外交政策属于政府和国会，不属于这个最高法院。今天不管是二人先生赞成同性婚姻，还是别人反对同性婚姻，最根本的不重要，重要是最高法院这次裁决违背了美国三权分立的精神和原则，最高法院是越权了。你宪法机关，美国宪法翻成中文11000字，你今天大家看一看美国宪法有哪一条说关于婚姻了，同性婚姻、异性婚姻一条没有，一句没有，你凭什么呢？你就解释一个没有内容呢？你解释宪法的，解释宪法没有内容，你完全越权了。今天美国这个同性婚姻，刚才二人先介绍，当年是30%几，现在50%几，但是说明美国有争论呢，有争议啊。现今天最高法院5名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律师法官，用他5个人的意见，剥夺了美国人民就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权利，就是你们都杀他，我都闭嘴了，不可以讨论了，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非常严重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确实，这次联邦最高法院那个裁决，几位法官呢用他们的司法裁决代替了立法机构对婚姻定义的这种权利，然后呢实际上是他自己通过裁决改变了，擅自改变了美国的婚姻的定义，因此呢还要求所有不同意这种定义的人必须接受这个定义，这个做法显然是越界的。实际上婚姻它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可以裁定的东西，它是一个社会共识。虽然同性恋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者，那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姻的理解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宗教信仰等等，只有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多数才能够决定婚姻的定义是否应该改变，法官是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够制定法律的。
嗯，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次这个同意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法官的理由有点荒谬。他说同性恋这个双方彼此相爱而且互相需要，因此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这个解释其实是有巨大漏洞。
好，陈晓农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定义的问题，刚才我们是主要是现在是讲到这个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我要听听二言先生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因为刚才几位都是对认为是最高法院越权，那么二言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呢，越权不越权呢，是那个诸位所给的那个解释呢，就是因为美国它的那个立法本来就是有一个二元的那种性质嘛，州与联邦。那根据诸位的那个理解的话，那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它必须要以9-0，那才能够说啊，它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那最高法院它那个多数法官，他做出这回就是赞成同性婚姻的那个决定呢，是因为他认为同性婚姻它是符合宪法的精神，因为美国的宪法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宪法本身它并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4个字，是吧？那宪法本身它也并没有提到比如说所说的那个跨种族婚姻是否符合，因为宪法根本就没有提到说黑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黑人能不能结婚，它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字眼。那它法官做出这些判断，他是认为这个同性婚姻就像那个半个世纪前的跨种族婚姻一样，它是不是符合宪法所说的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那他们认为，多数法官认为宪法符合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做出了这项的判断。那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社会上对这个议题一有争论，最高法院就不能依此做出任何判决的话，那个宪法法院或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嗯，好，那么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回应二言先生的这个说法？
哦。
这个关于这个最高法院越权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事实上，这个是他把州的一个权利也越了，因为我们美国有50个州，美国50个州有的州现在赞成同性婚姻，有的州不赞成同性婚姻，基本上一半一半这个状态。这个体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者一个争议的话题的发展过程。那么现在最高法院介入一锤定音。等于说把州的权利给否定了，把州的权限给代替了，把州的自治权给代替了，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名义来做出这个裁决，让各州必须硬性的接受所谓同性婚姻。说这样一个做法呢，越俎代庖，而且呢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做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一个裁决。我觉得这个裁决恐怕在历史上会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太好的先例，或者一个严重的后果。
曹恩先生，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因为刚才二言先生提到，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责任在于诠释宪法的精神，而不是说一定要具体到具体的条款或者具体的定义。那么您怎么对他这个看法？您怎么回应？
但是二言先生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哈，因为你要如果这样扩展，我们就是解释，不是解释宪法，我们解释宪法精神。你加上精神两个字，把这个宪法的外延无限的扩大了。什么叫精神？什么不是精神？那由完全9个人决定，或者甚至5个人决定，这是完全是不符合美国法的精神、法的原则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仔细看了这个反对意见的罗伯茨大法官写的反对意见，也仔细看了肯尼迪大法官这个代表5个人多数写的这个裁决书的意见，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巨大不同。这两个裁决书，一个肯尼迪他们支持同性、认可同性婚姻那个裁决书，主要诉诸是感性，强调的都是感情。哎呀，两个人怎么相爱啊？他不让他结婚呐、啊，他要到死了不让结婚，怎么可怜呢、啊？最后他们坐的轮椅啊，坐的什么特殊飞机到另外一个州予以结婚呢、啊？在飞机跑道上结婚了，怎么就不给他们婚姻呢？他们多么热爱婚姻呢、啊？怎么不让他们享受美好的方式？完全像写小说一样，诉诸人的感性。而罗伯斯大法官写的全是诉诸于理性。今天人类建立的根基是理性，而不是感性。这理性的强调法治，强调共和，强调程序。今天我们看刚才这二人先特别强调，那黑白同婚当年也不可以啊，外族同婚当年不可以，现在不也可以了？最后还裁决，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当然不允许，黑白同婚当然不对的，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外族同婚根本上没有改变丈夫和妻子这个定义，没有改变婚姻的定义。婚姻什么？就是在男女之间，一男一女之间。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一男一女性别不同，第二个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按照你说的宪法精神的话，两个人爱死活相爱就可以的话，那兄妹可不可以？母亲和儿子可不可以？父亲和女儿可不可以？这是不是没有澳大利亚一个女儿死死爱的父亲的话，那可不可以？那你按照你的宪法精神，你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给他这种美好的婚姻形式？那这样的话，人类还成不成人类了？人类和动物的不同根本就人类有理性。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因为刚陈小农先生被我打断，您也正好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这个话题过渡到对于这个婚姻的定义，当然这是关于这次裁决的一个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分歧。那么您的看法？
关于婚姻的定义，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它是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是不能够由法官用司法手段来裁定的。必须由立法机构根据社会共识、社会多数来判断是否要修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最高法院几位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跟宪法精神毫无关系。我不同意二人先生说法。为什么？因为宪法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过婚姻这两个字。而这几位法官用的理由也听起来很怪，说是只要同性恋者相互相爱、彼此需要，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那么接下来，这就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如果这个概念相爱并且相互需要可以成为婚姻的理由，那么是不是群婚、重婚、乱伦都符合这些要件呢？按照司法的话，这个按照司法的原理和美国的案例法的原则，那么最高法院法官将来就难以避免，如果有人提出来我要重婚，那也符合相互相爱和彼此需要的原则。
好，听听二言先生。好，听听二言先生的看法。
提到的那个重婚啊、多偶制之类的，在这些所谓的婚姻制度，其实在人类的早期社会都已经经历过了啊、那现在呢已经被淘汰了。再还有一个呢，从那个生育啊、人类的繁衍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那这是人类早期因为它处于那个部落的生存的那个需要啊、所以呢它会比较看重这些概念。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物质方面的那个发展呢，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呢，更多关注的是关爱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生孩子，他并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他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所以这个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发展。再还有一个一男一女的那个结合呢，是因为它是符合，基本上是符合人口结构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例呢差不多就是相当于1:1，所以的话我不担心说多偶制啊或者多婚制啊这些东西会卷土重来。再还有一个，毕竟同性恋者占人类的那个等于是相当的一个少数，所以的话呢给予他们的婚姻制度并不会对于一男一女的结合造成冲击。至于某些人某些社会成员他观念上受到一些冲击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会更加适应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好像半个世纪前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可以是符合宪法的。那当时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表示反对。那我想大概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再回来看今天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嗯，好，刚才二岩先生提到，其实婚姻这个概念从人类长河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接纳，我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步。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在这个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时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孔子说婚姻是政体的基础。我觉得他这句话引用的非常的荒谬。首先呢，这个孔子说那句话的时候，当然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指为了生育和繁衍，为了社会的发展一个正常秩序这么一个婚姻。另外孔子说那句话应该说现在已经过时了。什么叫婚姻是政体的基础？这个是这孔子主张所谓的礼，所谓的序，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好像这个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今天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居然在引用2000多年的一个说法，说这就说明这人判断的时候的确是在出于情感和态度。事实上在支持这五个大法官支持同性恋实践，主要是他们那个他们的一个理念在支配他们，他们同情同性恋者。当然我回头后来说，同性恋群体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他们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所受过的煎熬、痛苦、歧视应该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且呢，同性恋群体确实对别人也无害，我所接触的同性恋他们都很善良甚至很柔软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性取向也是先天性的，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说这个同性恋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应该说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当然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最高法院做出来一个裁决，同性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值得祝贺。只是说呢，这个裁决的过程就是太有悖这个法理或者有悖逻辑。
嗯，好，我想还是我们跳出这个同性婚姻是不是对错这个角度，我想还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想听听曹恩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代表一个美国社会自由化倾向的一个指标之一哈。比如说其他还有，我们知道美国社会近年来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在一些州，还有比如说安乐死合法化等等，都是代表一种比较自由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就是说比如说像共和党这些或者保守派，他们是不是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否则他们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会日渐的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你说现在这保守派是不是跟上潮流，现在不是跟上潮流，而是现在认同认可同性婚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违背人类文明传统的。因为今天我们说，我在20年前就跟二岩先生同时在美国之音做过这个同性恋的节目，我对同性恋态度一直是比较同情的，而且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采访。那个中国的歧视，甚至把它作为精神病啊进行摧残，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爱的伙伴。但今天你走到说要同性婚姻被认可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因为什么？那你像我们在弗洛伊德认为你这个同性恋是性心理倒错啊，但你说我有倒错的权利啊，我有选择权利，我在晚上跟谁睡觉我没有这个权利，我跟谁爱相爱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不能强行我们来认可，对不对？因为今天没有婚姻的话，很多人相爱啊，不需要那张纸啊，但为什么非要我们来承认呢？你等于今天他们要的不是婚姻。按照美国著名的这个专栏作家沙利文，他是本身同性恋者，他说真正要结婚的人在同性恋中只能占1%。那他们本身不要的不是婚姻，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他们这个兴趣多多的，没经常换伙伴，不是要婚姻的，要的是什么？通过让你承认我们的婚姻，承认我们的同性恋的行为，你非得让我们来承认吗？那么我们不能承认婚姻是在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今后的话，人类主要繁衍靠婚姻呢，靠家庭稳定啊，抚养孩子。如果人类超过一半，超过75%都是同性恋了，人类就灭绝了，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听听二岩先生对于刚才曹 长青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记得十多年前跟曹长青先生在那个同一个节目栏目里做过有关同性恋权益的那个采访，然后我们俩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至于曹长青先生从后来呢改变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稀奇。但是我也看到，就是更多的人他是从原来反对同性恋转为支持同性恋的。我想你这个在采访中肯定能得到很多更多的例子。至于说同性恋想不想结婚你刚才说只有1%的人想结婚。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数据，那是在那个联邦还没有推翻 DOMA 之前，因为呢有一些州承认同性婚姻，那个州给予的那个权利呢是相当少的。自 DOMA 推翻以后，那个华盛顿地区的那个数据呢是30%结婚的伴侣呢是同性伴侣，也就是说以前没有机会让他们的权利得到联邦层面承认的一些同性伴侣呢，在那个在 DOMA 被推翻的2年前之后，很多人都结婚了。就我去结婚的那一天，我记得就是2年前的这段时间，我去的那个日子，就有3对在那个州政府那边登记，那3对登记的有2对就是同性伴。
嗯，好，
这个可不可以插一句
啊？请讲。
那今天我二十多年前跟2年前在一起的话，确实我观点没有改变。我今天也支持同性恋的权益，包括他们经济权利，包括他们抚养孩等等。但今天走到结婚这一步，我是不同意的。就是走到结婚，什么同性婚姻颠覆了男女一男一女婚姻的概念，这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过头了，而且强迫我们大家承认这是不成的，这是颠覆人类的基本的概念和文明的。
嗯，好，最后我听听陈晓农先生和陈梦先生，如果大家有时间简短一些，就是我想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这个社会风向的变化，那么同性恋是一个例子，过去十几年来经历戏剧性转变，那么还有其他的社会议题也像自由化。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对于美国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首先呢，我要说一下，刚才我们讨论当中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大法官的裁决否决了那些个不承认同性恋的那些州的民意。
嗯，
这一点是绝对的越权。大法官没有这个权利强制那些州不承认同性恋婚姻的那些州必须接受这个婚姻概念，因为同性恋者是可以移动的，而那个州的多数老百姓如果不愿意接受，那大法官不能逼着他们接受。
嗯，
那么关于自由化浪潮，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在年轻人当中自由化浪潮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赶时髦和这个人们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多人比方讲现在这个同性恋成为一个大家认为应该尊重的一种社会倾向，当然我们也现在才知道它有它自然的原因。
嗯，
因此呢这个大家表示我对同性恋好像我不歧视。
嗯，
这里面包含赶时髦的成分，不等于说不歧视同性恋的人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爱这个倾向于同性恋，这是两码事儿。
嗯，
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年轻人，当他年纪成长了以后，开始养儿育女、建立家庭，那个时候他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的。
嗯，
美国很多青年人大学时代和大学之后的价值观有巨大的差异。
嗯，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自由化当作一种好像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不可抵御的这个冲天大浪。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大浪。
好的，我再听听陈伯宏先生对于这个议题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同性恋的这个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首先是在欧美国家实现，这体现了这些国家的自由度和对人性的尊重。因为同性恋这个维权运动它也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也就在欧美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当一般意义上总体意义上的人权得到落实之后，那么特殊群体的人权问题会提上日程。也包括像美国先是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有妇女的权利运动，现在有同性恋的权利运动，说这些特殊群体的权利在逐渐得到保护和落实，这毕竟还是一个进化过程。因为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才把这个同性恋从精神病这个栏目上拿下来，而到了2011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那个委员会啊，他才这个正式的有一个决议说这个性取向不能成为歧视的一个前提，要平等对待，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文明的进步，就对同性恋群体的尊重，对他们权益的保护啊，是在这。而且我们如果比较起来像中国这些国家，连一般的民权
权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同性恋人权更不能得到保证。我担心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移民潮，由于美国实行了这个计划，比如说移民，由于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移民，甚至可能会遭现这个假结婚，假结婚这个假同性恋都会出现，说这个政治庇护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口号，就同性恋在别的国家受到迫害而来到美国，说这些啊恐怕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复杂的社会影响。
嗯，好，二岩先生，您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裁决对于中国或者世界的同性恋者权益您有什么看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简短一些。
啊，就是因为呢，美国它是作为世界上那个在经济和政治和那个各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那它这个裁决呢，在中国的那个民众或者尤其是中国同性恋圈子或者媒体呢，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是我想是当然的。但我想大家更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它这个名义上的变化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过去十几年来公众在这个议题上的持续的辩论，正是这个辩论呢，让很多更多的人了解到同性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也是让很多人从呢反对转向了支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的这个持续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而不是仅仅关注它的结果。
好，曹仁先生，你有35秒钟的时间，请你也简短的最后做一下您的结论。
今天我们看你说同性恋的问题的话，刚才陈伯光先生说来自欧洲代表了人类一种进步，我不觉得代表人类进步。同性婚姻的话被承认的话，只认一个倒退的话。今天说确实是，今天你说让美国成大国家承认了，现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承认同性婚姻的21个国家，包括这次美国，不是多数国家，包括美国50个州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立法，这是8个，3个州经过人民投票，这11个，占美国50州只是占不到1/4啊。所以这个你完全说民意并不是的。说今天欧洲很多国家先开始了，但是我们要记住撒切尔夫人的话，英国前首相，所有人类的灾难都来自欧洲，而所有解决的方案来自说英语的国家，英美所代表的个体主义的自由人权权利的原则，捍卫人类文明的原则。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人类自由世界的旗手，做出这样一个裁决，最高法院越权的方式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要求我们被迫来承认这个同性婚姻，来改变颠覆美国婚姻的概念，这是美国文明的一种堕落。
好，曹仁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欢迎您下星期五再来看我们的节目，晚安。